体是胃体与舌体，故意说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这话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符合客观事实的，比如人必须谋生，保护自己免受危害。人若不解决吃穿问题，又不会御寒防暑，那么天地间的种种不利因素啊，是会叫他活不下去的。这句俗语说明人必须认识并服从自然规律，但除此以外另有一个重大的规律。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这记在马太16章24到26节。耶稣肯定生命的宝贵，即使不信上帝的人也都承认生命是宝贵的，因为生命意味着存在，人没有生命就不存在。从此产生了得救的说法，它是享有永久生命的意思。在一般情况下，人是贪生怕死的，凡是生物体都有抵御病害侵袭、保持生机活动的功能，故此在正常情况下，一个人呢是不会无缘无故地去寻死的。我们也不能说一个人想长久活下去就是自私自利的表现，但耶稣所说的这段话指出了两种错误的想法，一种是简单的活命哲学，另一种是要钱不要命。第一种是自私自利的人生哲学，遇到问题就只顾自己活命，什么真理啊正义啊都不考虑了，甚至能出卖别人来保全自己。这样的人正是要救自己生命反倒丧掉生命的人，他们救自己生命是暂时的，丧掉生命是永久的。第二种赚得全世界反倒赔上自己生命的人，他们赚也是暂时的，赔是永久的。可见这两种错误的哲学，错就错在不从永恒观点看问题。低级动物与人类之间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它对时间的感觉上，一般禽兽只顾眼前的享受，人的思维却能回顾过去，也能展望的未来。圣经教导我们要正确对待永恒的事物与短暂事物，细心衡量其轻重。以赛亚40章6到8节说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。这话说明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上帝的话，因为它是永恒的真理。圣经还告诉我们，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故此人的思维能领会上帝的话。如果我们能不断领受上帝的训诲，用他的话来充实自己的思想，我们就能在思维上逐步恢复上帝的形象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以赛亚55章8-9节。圣经将上帝的意念，也就是他的话记录下来，使我们能因领受他的思想而认识他。约伯记22章21节说，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，福气也必临到你。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，将他的言语 存在心里。耶稣告诉我们，认识上帝就是永生的实质。他祈祷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约翰十七章三节，所谓永生，既是永久的生命，也是丰盛的生命。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约翰十章十节，什么是丰盛的生命？按世俗的看法，丰盛的生命意味着富裕的生活，要有充足的物质享受。不对，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他讲个比喻说，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？又说，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库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。上帝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，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，也是这样。路加十二章十五到二十一节，这里所描绘的是一个专门为自己打算的人。他讲的一番话里有五个我字，却没有提到上帝，也没有想到急需帮助的穷苦同胞。凡是专顾自己享福的人，圣经说等于畜类。请看诗篇四十九十六到二十，见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，你不要惧怕，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，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。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，括弧说你若利己，人必夸奖你。下面又说，他人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，永不见光。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，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。这是圣经的话。既然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那么究竟在乎什么呢？什么是真正丰盛的生命呢？请看哥罗西三章十六节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。再读箴言八章十节，你们当受我的教训，不受白银，明得知识胜过黄金，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，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。诗篇一百十九篇一百六十二节说，我喜爱你上帝的话，好像人得了许多乳物啊。这些经文所说的智慧、教训、道理和上帝的话，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，但他们是永恒的东西，有永恒的价值。我们有基督的道理和上帝的话藏在心中，就必感到自己极为富足而喜乐。这种心灵上的富足，正是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所指的。这里说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马太二十章二十八节又说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现在我们来谈谈评价的标准。路加二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说，门徒起了争论，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？耶稣说，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那掌管他们的称为恩主，但你们不可这样，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，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， 是谁为大？是坐席的呢？是服侍人的呢？不是坐席的大吗？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。耶稣同门徒赴最后一次晚餐之前，他主动地为门徒洗脚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：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。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。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约翰十三章十二到十七节。耶稣在世时是乐意为人服务的，将来在天国怎样呢？请看路加十二章三十五到四十节。兄弟，一个人若常思念耶稣基督，把他的话存记心中，日夜思考，他也就能受到圣洁的影响，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耶稣把他的话比作他的血和肉，他说：我是从天上降下了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约翰六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。当时人们听不懂这话，他就解释说：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疑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约翰六章六十三节。从此可以看到，信耶稣得永生这个简单公式所包含的又一方面的内容，就是说，一个信耶稣的人是怎样获得永生的呢？就是要天天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也就是天天把他所讲的话存记心中，然后在生活中实践出来，使自己变成耶稣的形状。这也就是耶稣所说重生的过程。这话记在约翰三章三节：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一个真实像耶稣的人，不再是只顾自己享受，不关心别人疾苦的人，却是乐意舍己为人的人。耶稣在世时曾遇见一个抱有个人野心、动机不纯的人，对他说：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对他说：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我却没有枕头，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马太八章二十节。现今信耶稣的人，也不要认为信了耶稣就没有困难了，可以等着死后升天了。不，一个真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场战斗，也是一场长征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说：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说：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。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使徒保罗说：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。耶稣的一生是胜利的一生，因此也是喜乐的一生。他对门徒说：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约翰十六章三十三节。胜利者的喜乐是每一个跟从耶稣的人所有的喜乐。耶稣给每一个靠他的能力得胜罪恶的人以最高的荣誉。他说：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 就如我得了圣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，这就是得救的真意。在耶稣还没降生之前，天使论他母亲玛利亚说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马太一章二十一节，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就是从罪恶里被耶稣救出来的人。救出来表明他不再生活在罪恶之中。如果我们只强调得救进天堂，不叫人得胜罪恶，那是不对的，因为从罪恶里被救出来是今生必须实现的改变，是进天堂的条件。我们今生脱离罪恶的环境是不可能的，但生活在罪恶环境之中而不犯罪是可能的。耶稣的一生就是证明。希伯来四章十五节说，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信了耶稣而获得永生指望的人负有重大的救人的使命。过去耶稣对门徒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马太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，耶稣还对门徒说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约翰二十章二十一节。现在我们要问，天父差遣耶稣来干什么？请听耶稣在罗马法庭上所说的话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约翰十八章三十七节。他又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马太二十章二十八节。照这样说，我们奉耶稣差遣是否也要甘心为救人而舍命呢？是的，圣经是这样讲的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说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使徒保罗完全感染到基督舍己救人的爱心，在罗马九章说，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，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保罗这里讲的是自己还没有信主的民族，但他认识到自己有责任向世界各民族传救恩的福音。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说，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，想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。在罗马一章十四十五节他说，无论是希利尼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，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所谓欠他们的债，就是说自己知道的好消息一定要告诉大家，让大家都能得救。列王记下七章九节有这么一句话，我们所做的不好，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，我们竟不作声，若等到天亮，罪必临到我们。来吧，我们与王家报信去，有好消息，不去报信是有罪的。正如保罗所说，若不传福音， 我便有祸了。以上说过，丰盛的生命是永久生命的内容，如果永久的生命中还有痛苦和愁烦的事，那就不值得加以延长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只有上帝借助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。以上也曾指出，丰盛的生命主要指精神方面的丰盛，不是物质方面的享受。尽管如此，在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添加里，既有精神上的丰盛，也有物质方面的享受。创世纪告诉我们，上帝起先造人时就给他们最好的物质条件。创世纪二章八节说，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，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。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。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。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这段记录既符合实际，又显得合理。就拿现代的世人，只要经济条件许可，都要在自己的住家四周种点花，栽几棵树。一个人如能常年住在花园里，那更是求之不得。过去有个财主在无锡市郊为自己修了一个梅园，苏州市的富户为自己修了许多庭园，各大都市都搞绿化造公园。可见直到如今，人类最理想的生活环境仍然是上帝最初为他们安排的园子。可是后来发生了人类犯罪的历史悲剧，上帝不允许宇宙间有一个永远不死的罪人，故此必须把他们撵出这个种有生命树的伊甸园。创世纪三章二十三节说，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，耕种他所自出之土。如今因为耶稣钉十字架为人类赎罪，他就使人类能光复伊甸乐园，再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保持永久的青春。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说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上帝。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坐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说，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十二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以后再没有咒诅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。上帝的美意是要将这个曾做善恶斗争的战场，以及魔鬼所占领过的罪恶根据地，变为全宇宙的首都和中心。上帝要与全体得救的儿女，就是跟从耶稣得胜罪恶的圣徒，永远在一起享受胜利的果实。耶稣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 便心满意足。以赛亚53:11，智慧人必发光，如同天上的光，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但以12:3，因为总结以上，得救在圣经中分两个步骤，第一步是从罪恶里被救出来，第二步是最后承受新天新地。往往有人爱问，你得救了吗？这就很难回答。如果说是进入新天新地，那肯定时候还没到。如果说是从罪恶里救了出来，那是个斗争的过程，或胜或败要看最后分晓。耶稣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马太24:13。所谓忍耐，就是坚持到最后胜利。信耶稣不能半途而废，也不能只看到将来的天堂而看不到眼前的斗争。诗篇24说，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，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，岂是不怀诡诈的人。所以只讲信耶稣得永生，而不讲从罪恶里救出来是不行的。耶稣如果不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，就不能把我们带进天国。如果我们只说自己是基督徒，但仍旧生活在罪中，那么即使到了天国，总还是会觉得不快活的，因为那里没有专为罪人预备的乐园。故此现在上帝要我们先视作天国的公民，习惯做个舍己为人、爱人如己的基督徒。